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念佛要随文观照啊，就是说你在念的时候，你自己这个念头啊，用这个符号来观照自己的心在不在念啊。有人嘴巴在念，心里在打妄想啊。我们这个眼观鼻，鼻观心，眼睛要观着鼻子，看着自己的手心。所以你这个手在胸部的时候，眼睛看着自己的手心，或者看着自己的那个脚背啊，不要东张西望。当然你有功夫，东张西望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功夫呢啊，你的身心啊稍微的去收紧一点，这样念佛它就会运行。因为念佛嘛，本来就是做功夫嘛，不然的话你念佛干嘛。这个昨天讲到这个于事我闻，一时复在思维果。这个一时代表尊身现成就，也是佛陀的思想这个现前。这个性不是我现的性，而是思想性，性它是一个体，也就是于事我闻。于事我闻是这个说富于大海为信则能达。如果你没有信的话，佛法再广你也得不到，因为为信而日，就像虚空一样，为信而日，而虚空非你所证，但是你进去虚空就现前。所以呢，虚空不是你证来的，你佛法不是你证来的，它本来就圆满了。但是呢，你不信它永远得不到，但你信了瞬间就可以日。是呢，只有信则才有一时成就，一时后面就是佛，佛才是为果。要说这个佛从字义上来讲的话，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与他这个显义或者是利益来讲的话，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为什么是佛不是菩萨，那不是尊身呢啊？所以这个佛它的意思是很广的。要说按字义上来讲，释迦牟尼佛这四个字翻译成中文叫能忍寂寞。能忍寂寞，能忍啊，你看能忍是啊，为什么能忍是就是佛事啊。所以能忍是什么意思呢啊？在这个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就像这个坛经里面说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他说这个不动摇和这个本来清净叫能忍就叫能忍。因为这个能是本性的意思，就是本能，就是本来具足的，就是本来具足，就是有的。就是说这个复性不是说从什么地方修来的，它是本来具足的。就因为我们有佛性，才有六道轮回，才有三界，才有这个解脱和烦恼，或者是堕落和上升啊。基于我们有一个本能，它本来具足的，这个本能就是佛性啊。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是本来的东西，叫本能。说这个本能，它可以像大地一样，可以安忍。本能就是说这个所有好的坏的就像虚空一样，所有万物在里面不障碍它，不障碍它就是本不动摇叫能忍。忍者爱，忍者就是慈爱的意思，就是慈悲，它能够善的恶的好的坏的它都含摄，就是所有尊生的念头可以现出尊种境界。对佛来讲，一切境界即圆满，但是尊生有无明，有分别，有执着，是烦恼。这个烦恼佛在地狱底下它也是清凉的，但是我们在地狱底下就很痛苦。他说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的妄念，佛陀他没有妄念，因为他没有妄念，这个境界地狱的境界跟他心是合一的。所以佛到地狱底下，他像极乐世界无有出别，天堂地狱对佛来讲没有任何出别。但是我们到地狱就是地狱，天堂就是天堂，因为我们有无明分别和执着在那个地方。佛陀没有人死之后呢，他的本能他的本能。所以呢， 谈了恩人，他三界大千世界是为仁啊，仁仁就是慈悲的意思啊。寂，他是具足一切定，他说佛陀就是寂，是寂灭的意思，寂灭就是三昧的意思，一切三昧，一切三昧都具足，叫寂。寂，寂有常寂，就是说比例来讲啊，这个啊，一切诸佛现前三昧，一切诸佛过头庄严三昧，一切啊诸佛解脱三昧都在他心中，所以他一念可以支持啊，一念可以支持，所以佛陀一念可以支持百千万亿种种三昧，像我们讲什么楞严三昧、华严三昧、法华三昧啊、普贤三昧、无量无边啊、千陀罗尼三昧，其实呢就是诸佛三昧、功德三昧和月光慈悲三昧，一切大悲心陀罗尼圆满大善那个慈悲三昧都是具足，并且一念圆满，所以呢佛陀具足的寂，只有人越近啊，三昧就越现前，是吧？所以呢佛陀他是具足，叫本来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谓能生万法，就是摸，就是照的意思，照的意思，照而告照，生一切智，能方便一切尊生，所以生万法。所以什么样的心就生什么样的法，尊生看到什么样的法，就是佛陀在尊生心中现种种法。他说佛陀现种种法，佛都没有这样，他如幻如化，因为他寂寞啊，这能人寂灭，他具备寂三定、三昧定，具备了无量，他是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一切法都是自性的体，所以佛陀三界大千世界乃至于三界十法界所有尊生的念头，他都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出来的境界不知道对立了，是无明，却不知道那是佛陀在你心中显现出来的。他说佛在我们心中，也就是我们的自性本体，因为所谓叫在我们心中的概念，就是我们用无明分别执着把自性撇开来了，不认识自性的时候方便说佛在我自性之中，事实上如果你证到自性的时候，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为什么呢？自性就是释放诸佛，自性就是释放过头菩萨，自性就是一切大悲心陀罗尼，他说他都是自性里面显现出来，所有诸佛、所有功德、所有的这个解脱和大悲心都从自性里面显现出来，因为我们跟自性不连，我们有妄想，因为妄想没有自信啊，分别心也没有自信，执着心也没有自信，所以呢因为你执着没有自信，似乎呢我们心情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妄想，妄想哪有自信呢，叫做迷，迷了，但是不能说我自信不在，这是你迷了，假名为没有自信，因为方便你为了去除自信之前讲你没有自信，等你有点成佛了，你的自信本来就是圆满，所以将佛在你心中，佛陀在你心中现啊，佛陀在你心中现诸佛，佛陀在你心中行大悲陀罗尼，他说这一切都在你心中，其实就是你的自信啊，自信的本体啊，方便说是他，其实就是自己啊。你在密解脱之前说还一定要说是他，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忍寂灭这四个字，其实整持了三千大千世界。能，它是本能；忍是大爱心，安稳、安忍三千大千世界。他说，寂三昧，一切法成三昧中生，就是说三昧没有一法不在三昧中显现出来。因为佛陀有三昧，才能实现一切众生心。如果佛陀没有三昧，众生会把它搞乱掉的。比例来讲，我见到你，我心乱了。你见到我，你心也乱了。但佛陀呢？你怎么扰乱他？什么离贪啊、嗔啊、痴啊，并不扰乱佛陀的心，因为佛陀具足三昧，因为他三昧具足，他三昧具足，所以呢，能实现一些众生的境界。但是呢，他还是解脱的，因为他的能、他的人，他是不会动的。所以说，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照于尊身，就是这个莫照的莫就是照的意思，寂寂莫就寂照，寂照就当寂是定的意思， 造是万万，造是会的意思，祭是忍的意思。他说有祭有造，就是有忍有会，叫智慧。智的祭，祭就是忍的意思，忍就是获得祝福，获得三法忍，就是三昧的意思。他说这一切法得忍，叫忍。这个忍叫忍，翻译成中国文叫智，智慧的智。这摸摸就是造，就是造就是会的意思。会是对外，智是对内，内是忍力，外是造，能照明善其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心念，就是。所以，如果你要有智慧的话，能照万法，能照万法是空性，万法是性光，未缘诸性相，本无迷无人，这样精神量。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内心有人，外面就照的越力量越大。如果你没有忍，外面就没有照，没有照就不空，不空，说它就会扰乱我们。如果我们有忍的话，就有智出来，有智就有照，那说你在这个世界是非常安的。所以呢，修寂啊，有寂有照，就光寂而不照的话，就变成枯定，或者说我定在那地方，它不照的话，就不能够照破。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念佛达到一种定力力量，是目的要把佛找出来，就是说不是说念阿弥陀佛念得很清净，出门以后就跟人家吵架，就是说这就是有问题了。因为约定就约人，有人就有智，有智就必然障，到外面去所有的世界都会打开。如果你执着于自己的清净心，那就不叫忍了，那就执着贪心了。别人说哎呀，念得好舒服啊，念阿弥陀佛好舒服啊，这不叫定了，这叫贪着，知道吗？贪着念佛它不是定不是定，也不是三昧。所以你出门外面等于还会给你带来烦恼。所以你看看念佛有没有功夫，念佛有功夫的人回家去你念念，你看看有没有定，回家去看看吵不吵架你看到老公，先是一看到老公就生气，现在看老公不生气了，就证明你有了定了。如果你回家去看到老公，那觉得很讨厌，是吧？其实现在的女人就挺麻烦的，刚刚结婚老公是天下第一，而结婚七年以后呢，老公是跟你天天吵架，看了他就烦，那这样的就错误了，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呢把老公这个当作是敌人看待，这学佛是有问题的，或者把老婆当作是敌人看待，很多人就是不回家，因为怕见老婆。为什么？老婆像老虎一样在家里面又发脾气又怎么样了，然后老公就不回家，然后老婆也不愿意回家，这两个家就会分散掉。所以学佛以后呢，你发现了，以前看不惯，现在看得惯了，证明你学佛已经有了进步了。所以我们这个能忍经文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他说这个一时佛，他说从这个广义来讲的话从字义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从广义来讲一时这个成就就是佛成就。因为佛来到人间是有尊胜的因缘，因为尊胜必须有性成就，才有心成就，就是思想成就，就是圆满的因成就，就必须佛会出来，知道吗？就是你今天能见到谁都是有一定的因缘，如果你是圆满的因，你今天获得圆满的果，你就见到圆满的人。如果你今天不圆满的话，你见不到圆满的人，你也见不到圆满的法，知道吗？所以你今天见什么法就应该见什么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他说于是我闻一时，这个字你搞懂了，因为这个是实相。所以从今天字义来讲的话，因为它字义上是佛啊，他说于是我闻一时是佛的关系啊，那于是我闻一时是佛的就近处，所以佛就出来了，尊称的因缘成熟了啊，就是因缘成熟。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你每天见什么人都是有因缘的啊，都是有因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阿弥陀经佛出来那一定是讲究竟的地方。那佛在哪里呢？佛在佛无处不在。说实话，所谓在也不在，因为佛说无所来亦无所处，佛怎么又来去呢？佛陀恒时在，这是尊称因缘而感召而已，是吧？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八相成道是由尊称的业力感召，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十五月亮。别人来讲， 你见到恨的人啊，可能是初一的月亮啊，你看到爱的人可能是啊初二的月亮，你看到愚痴的人可能是初三的月亮，你今天看到长佛可能是初四的月亮，今天你看到一个二老汉可能是初五的月亮，你要看到一个菩萨这地下的菩萨可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四的菩萨，看到观音我是地藏普贤四世的月亮，那看到佛就是四五的月亮，那你今天看到的什么就跟这个月亮有关系。所以我们每天啊，这个都是有因缘而生。至于佛陀，那你今天到三宝面前看到的是什么月亮呢？四五的还是四四的月亮呢？大家受菩萨戒相当于四四的月亮是吧，因为菩萨是四四的月亮嘛，佛是四五的月亮嘛。所以我们这个这个佛陀在佛陀这个月亮到底是不是说今天是不是从初一到十五有十五个月亮，每天月亮来上班呢？是不是今天是初一的月亮上班，明天是初二的，有没有这样现象呢？其实告诉你，月亮只有一个，是你的心不圆满，所以看到就是半边的月亮。其实那个远远的月亮一直在那个地方，它根本没有说我离我不圆满我就不来了，其实它每天都在你身边。这一佛在无所不在，其实它天天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有没有一颗圆满的心啊。然后说你今天听了阿弥陀经，听阿弥陀经就等于佛在。所以你会佛陀有种种这个给我们有一些预兆。比例来讲，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叫做佛是吧，或者说尼波罗空性开显的时候他也叫佛是吧，就是说四相现前他也叫佛，因为理上有佛。然后经典上面佛陀在世，就是说佛在世为国，虽然是文字，你心里想的这个佛，这个文字它也是佛，于地佛也，就是说那佛经拿在手上你就想这是佛陀跟我讲话，虽然你没看到那个佛，那也是一个圆满的佛，对吧？所以你心里想那个是佛，它就是佛，对吧？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悟到不悟到啊，佛啊永恒在啊，永恒在。所以你了解四相啊，无处不是啊佛的显现，就看你有没有一个圆满的心啊，圆满的心现前。这于是我闻，亦是复在，无所不在啊，天天都在。近未来际啊，这个就什么叫西来意，就是当下，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到今天，他说是不是佛陀从印度过来呢？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从彼十万亿佛陀过来呢？啊，所谓十万亿佛陀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其实呢，西来意不隔围城，就是说你跟佛关系没有任何围城相隔，而我们心隔了，是你的妄想隔了。如果你把妄想打掉，你发现跟佛陀是在一起的，根本没有分离过，在一起非常的圆满。所以佛在舍卫国，这个舍卫国，所谓舍就是不吃的意思啊，不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么说舍卫国是怎么来的呢？是过去大家不吃以后在一块安住形成了一个城，而这个城呢叫舍卫国。就是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好多流浪的人呢、好多流浪的人呢、这里面有一个大王，这个大王呢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非常富有的人。那么说他常常布置一些非常可怜的人，然后这些人就居住在一块养活他们，慢慢变成一个大臣。因为这个人是他的这个可能有种种方法诱导他们种田种地呀，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慈悲，所以人一慈悲的话锅就会变，身体变，所以环境就变化，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城市。所以呢他在当王所以叫舍卫国。所以舍卫国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一起呀、在一起常常的不吃讲善话，慈悲心手，那我们这个团体就越来越强大但是那个国家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非常强盛的。 他说这个里面有一位长者祈许给孤独园，附在十二国祈许，祈许给孤独园，祈许是个太子，那个太子是表什么呢？表王己嘛，太子就是王，即将当国王，也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部经典是太子出现呢，是因为告诉我们即将成佛，因为每个人学净土法门者都是太子。他说我常常讲修其他法门者是为群子，为净土法门是为太子。为什么呢？太子即将做王，就像法华经里面讲，就是本来是佛的孩子，我们无时要在外流浪，然后呢把佛给忘了，佛陀在到处寻找，找到你以后呢你还不信，然后呢种种方便就先给你去捡大粪，然后呢叫你去看牛羊，到最后面呢叫你这个管理账目，然后呢叫你处理问题，到最后面叫你呢慢慢的说，佛陀说我老了，我把这个家给你管吧，哎，他轻而易举就把他接受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像那个群子一样，佛陀说要救你，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甘于承担，就像群子任王位一样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他，就是说就等于你接了这个王位，勇敢大胆的接受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怀疑，你不要谦疏，你不要去退让退让就吃亏了，因为佛陀就是要你回家结果退让那就没办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佛陀的这种功德我们敢于把佛陀的这个财富接受过来，把佛陀的智慧传承过来把佛陀的家产也承担过来，而说这个叫做太子我们要感受到自己去净土法门是叫太子门，太子法门。那孤独长者，孤独就是救济孤独的人就是孤独，祈许给孤独园，给孤独，就是说，因为这个孤独长者非常的有钱，常常救济。他说救济，因为出所在世的时候讲，就是说他救济人啊，越救济钱越多，他那个库，他那个仓呐，他这个金仓银库啊，他怎么拿都拿不完，就救济尊神，把米救济给别人，结果回来米缸又满了，他自己会满。就是我看到一个故事里面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我们那肯定会怀疑的，怎么会满呢？那佛陀的神力不可思议。过去讲我们二十四孝里面就讲到这个一个他看到自己母亲要饿死了，没办法，他说三个人口都没把自己的儿子给买掉留下这个粮食给父亲跟母亲吃，为了救母亲，他就挖了一个金子出来，你信吗？就这是中国的故事，挖出一个金子出来很难。他说在印度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中国也这样，就是说那个人也是二十四孝里面的吧，就是说那个人太贫穷了，后来做什么事情呢？一只兔子跑在那扒在他身上，老是不掉下来，后来呢回家去把它搞下来以后变成金兔子，然后卖了很多钱，变成就是说在某一点情况下供养了一个鼻子佛，供养了一个鼻子佛，获得了这种功德，或者这么大的功德这个故事太多了。就是说这个你像迦舍增哲过去他是什么因缘就是说给佛陀带了一个斗笠这么大的功德，就是一个劫获得精神，就是身体啊，像金像黄金一样的这个身体并且一个女子给佛陀披了一件衣服，就身上披了一块布，因为并且是一个佛像，像法时代的一个佛像。他说他用自己的这个衣服脱下来盖在佛陀的身上，因为天上下雨嘛。因为这个男子搞了一个兜笠给他了，这个女子就拿一个灯器给他围着，结果下世转世九十一亿大劫这么长时间，他的身体两个人都是真金舍身体之间。他说这个并且呢这个财务家里财富巨足，看他的手常常这个样子的，他手一伸开整个世界都放光所以他平时手是这样子的不竖起来，他一合掌 他这手就放光啊。这个那你像善道大师，他这个念一声阿弥陀佛，口里面吹一个佛出来，念一声阿弥陀佛，口里吹一个佛出来。还有我们五祖堪观大师，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没有灯，灯着，他跟正在讲法，正在讲法没有灯，这个是怎么办呢？后来就大概说念阿弥陀佛，不是念阿弥陀佛，就后来呢，他用手举起来，他手放光，手放光照着，一边跟人家讲法，一边手放光照着大家，所以大家这样，他说，只要今天见到我的光明的人，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吧？他说当时这种境界啊，所以呢，就是说佛陀放光，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都是，所以我们虔诚恭敬的心。改变一下命运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念佛啊，消灾免难啊，做善事有没有善报恶报，这个不要怀疑，这肯定都是真实的。他说人家都限量出来，我们还因为我们心比较污垢不是那么纯净贪嗔痴比较具足，但是呢虽然有贪嗔痴，但是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但是你要相信。就是说你像我们大殿里面后面一个观音菩萨，他说好多人我都不相信这件事情，好多人后面说什么求子啊什么求的，他求子真的就求到了，好奇怪的，就是每个人求都求到了。还有一个人说，他说你拜观音菩萨就能够给你生个孩子吗？你要拜了生了孩子，我在庙里住三天，我来皈依三宝，就这样，我来他的庙里来跪三天。我的那个就是在武汉那个，结果那女孩子，因为她可能长得很胖嘛，老是不生孩子，她这边求了又回家就真的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她妈妈就好奇怪了。后来我们就听到，一看到她就笑她，我说赶快在观音菩萨跪个三天，因为这个就是事实。也就是说，很多这些灵感的故事啊，确实是真实的。就这句话，你信不信？如果你信了，感应道教是非常的快的。如果你细细的观察，你维系的观察，你念佛的时候发现你心态改变了，你的世界真的就会改变。你的环境还有你的生活很多地方都在改变，对吧？这个你像说这个就是说很多的改变，因为我们心比较粗，看不到灵感，看不到灵感，其实灵感都在你的身边。很多事情很奇怪，比例来讲，做一个法会啊，或者开关做什么事情呢，突然的一天，你看说从初一从三起就开始下雨，一直下一直下，下到上下了一个月的雨，下了一个雨，那下了四五吧，我就讲十七十八或者是二十吧，那唯独的四五的上午还没下雨，并且上午之前我们吃早饭之前还在下毛毛雨，那上午就开始不下雨，刚刚发挥做结束以后，哗啦哗的大雨喷薄，那这是什么？如果你要维系的观察，它就是一种感应，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感应，因为这是我们把它放在一种自然的范围之内了。因为你说了，你认为这是自然的，其实不是自然的，它真的有感应啊，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这个孤独者，葛孤独长者，他其实常常救济孤独的人，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看到这些可怜孤独。我们孤独有两种，一人是身体孤独，还有一种呢心灵的孤独。就是看到一些可怜的人呢，就像刚才一个出家师傅过来，他说开关，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要开关了。但是呢，我觉得他生活一个人住一个小寺庙，也是蛮累的。就是说，我心想他要我开关，我肯定会答应的。我再忙，我也要去给他帮忙做一下。也就是说，内心中的，就是说，因为他一个人在一个寺庙里面搞一个那么大的寺庙，结果呢，他自己力量也非常削弱，非常困难。他说我一定要去帮忙他搞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怜悯之心嘛，就是外表的现象，看到一些孤独的人，我们适当去有一点慈悲心护念他一下。还有内心孤独的人，就是那一个人呢，心灵非常可怜，或者非常非常孤独的人。那我说，看他呢，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麻烦，我们适当去帮助他一下。就是说，不要老是锦上添花，我们要学会呢， 喜尊圣叹啦、啊、或者一类的。也就是说所以佛陀一辈子，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佛陀一辈子为什么活着，他为什么这样的奔波一辈子，就是为了苦，从我们心理上的苦、身体上的苦和这个人的制度上面的这个苦。你看那是那个师尊董吉准吉啊，准珠啊，他说那个苏陀罗张陀罗啊，他这个被人家鞭子打，鞭子就是一个人能换三个鱼子，就是那个鱼啊，犁田的鱼啊，因为一个人只换了三个鱼子，知道吗？就是说你看那个印度的鱼人，如果那个不喜欢他，就直接把他推到火里烧死，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印度当时那一种国家的人呢，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很多人非常可怜。然后释迦牟尼佛他一辈子就为人的平等而奔波，就是说人人平等，人人可以着佛。当时他做弟子的时候，很多人跟他的反抗，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身边有很多的大长者，非常富贵的人出家了，但是呢他们都很高傲，很高傲。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度张陀罗，这种就挑大粪的人，挑大粪的人，那人家见到他都要用鼻子问着，然后见到他都是不计抢的，知道吗？然后呢，他都是偷偷的走这个拐个一拐去，单独的有他一条黑暗的道让他走，不能让他在广野上走，不能让准之高贵的人看到，因为他那个感觉就是说，看到那样的人都等于你不计抢，知道吗？这样的人。那么说有一天佛陀把他也逗了，逗出家了，并且坐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尊贵的那贵人呢，一看到他坐在那地方是张陀罗，他说见到都不吉祥的人怎么让我去拜他呢？释迦牟尼佛就要他，你先出家为僧，后出家为弟。他说他先出家，要你拜他。所以那些尊者啊，就是拜不下去，咬牙切齿的，就是恨，认为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做法，有失真容，有沐浴我们的走真，啊，这样的跟佛陀，那佛陀要强大的忍力，能够改变这种状态，因为整个的国家都是这种状态，释迦牟尼一个人在改变他，一个人在改变他，所以可看出释迦牟尼当时应该是有强大的忍力才能做得到这一点。然后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讲的都是平等，所以我们想救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应该不需要多大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忍力和怕被人家说理，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是不是？所以我们适当的呢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这么好的社会，将平等的实践，也是我们的祖先佛陀或者是我们的圣贤们把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现在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自己的因缘，广泛的去为众生做一点事啊，给孤独，持续给孤独缘啊。他说持续孤独缘，它是一个金舍的名字，这个金舍就是持续跟孤独缘两个人奉献给释迦牟尼佛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在这个迦耶罗国迦耶罗卫国这个国家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他说他父亲呢把他请回来，从王舍城请回来跟他父亲说法，跟他家族说法。当时呢舍卫国有一个长者就是格孤都，而这个格孤都长者有一个女儿嫁给了迦耶罗国。他说他去看他的女儿，看他的女儿的时候呢，因为舍卫国跟迦耶罗国并不是很远，因为我们到印度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也就是说从舍卫国不开车子到那个迦耶罗国大概一个小时，最多还不上一个小时的车子就到了。他说我们到那边去他说这个他的这个女儿回去看女儿的时候，就看到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功德威仪和他的这个智慧感染了他，所以孤独长者回家去，他就问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到我舍卫国来讲法了，所以那个佛就答应了他， 但是呢，他回家就筹办了，要筹办住的地方了，啊，后来找来找处找不到非常好的地方供养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祇陀太子。那祇陀太子当时在这个祇陀太子有一个花园叫后花园，这个后花园非常庄严好看。他说他就问祇陀太子，他能不能把这个园啊、卖给我？他就不愿意。他说你卖这个园干嘛？他说我买这个园做佛陀的金舍，我要请释迦牟尼过来讲法。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让你来买这个园供养他。他说我是太子，不供养我，怎么供养那个人呢？他心中是很嫉妒和生气，就不满。他说除非你把金子给你们面马，我就卖给你。没想到他第二天跑起来以后一看，满园子都是金子，就是整个园子里都是金子铺在里面。这个时候他就好感动，他这个人一定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尊者，不然的话他怎么会用那么多金子把这个园铺满来做这件事情呢？他也感到很忏悔。那好吧，你供养我也来供养一个部分吧。后来那个孤独园长呢，他说我一个人拿钱买下来，应该是我一个人的，怎么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后来就那个太子说，你把一个园买下来，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没有买呀，好比说大树底下你没买呀，那树底下不一个园的吗？底下不一块园的，你没有铺金子啊。那既然没有铺金子呢，就是我的一个部分呢。他说今天呢，我把我这一个部分也供养给你，就说算是我一部分。后来呢，因为祇陀是王子嘛，孤独园是城嘛，所以呢王子在前面叫祇绪隔孤独，祇绪隔孤独园叫这个叫金舍。然后这个园后来英国人知道以后啊，到中国来就找了个祇绪隔孤独园，然后在里放金子，看看有没有金子啊。几千年过去了，也不可能有金子摆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园，他说这个语言啊、这个也是每个众生心中之语啊，也心中之语，每个人都有一个祇绪隔孤独园，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知道？如果你悟到了哪个地方不是你心中之语呢？你看到我难道不是你心中之法吗？看到世界不是你心中之法？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心中之语，所以说皈依三宝就是心中之语，就是说这心中之语谁也拿不去了，每个人都有。他说我们要珍惜，就是皈依三宝以后你心中的境界，就是说世间都是大远缸，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孤独园长者啊，孤独长者啊，或者期许给孤独园。佛陀常常在你说法，这是你没有心思去玩，在外面玩啦、这个耍啊，然后争名啦、夺利啊、儿子生子啊，你这个园荒废了，然后佛陀坐在那孤独。佛陀坐在一个地方没人听我的讲法，讲无常无我寂灭法，讲缘起法，讲六道波罗蜜法，但是没人听，你们不愿意听。如果你一法心就可以听得到，知道吗？你现在能听得到吗？现在你看到那个缘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人是分两面的，知道吧？妄想是一个，是一面，你的真心又是一面。真心的一面，所有的世界都在讲法，知道吗？假的一面，世界就是虚妄，虚妄全假即真，全真即假，全部真理的一面在哪里呢？就是你假的。你说你知道这个假不就是真吗？因为你把假的东西当成真了，所以真理就不会现前。知道这是假的，真的就现前了，知道吗？什么儿子生长全是假的，不就是你的说法吗？那须臾掉下来就是无常吗？佛陀天天这样狮子吼的跟你说法，佛是无相的，佛陀是无相的，无处不是啊。这一佛陀在虚空，整个虚空都是佛啊，佛陀是虚空身的，声音就是佛陀的嘴啊，色声香味触啊，就是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佛陀在虚空中在说法，那都是你的缘呢，谁能知道呢？啊，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缘，是因为没事呢去在里面去除除草做做功德，知道吗？嗯，不要老是在外面去跑，要是那个园子里面搞，知道吗？所以在家里面找到那个园子，回家去看看丈夫， 原来我认为他在外面，其实他在我心里面。啊，你看啊，你爸爸妈妈儿子，以前我真认为他在外面，现在才知道他在我心里面。他是我心法，都是生老病死法，成住化空法，都生住意灭法，都是无常无我寂灭法，都是缘起法，都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法，都是佛陀在讲无量的妙法给我听，知道吗？一切法都是佛法，哎，你就找到这个园子了。所以回家去闭着眼睛找一找看看，啊，在你园子里走，所以这个园清净无碍，自在解脱，是吧？就是这样，你把外面的你放下来，里面就是真的啊，真的跟假的在一起，根本没有分离过，根本没有分离过。所以大家要找到这个缘，持续给过的缘。记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持续给过的缘，并且在当下告诉我们，告诉你自己，全部的假即是真，全部的真就是现前的假，了解全部的假，你就进入到真，啊，真在哪里？就在全部的假里面，懂吗？人家打你骂你说你假，你什么名的是全部是假，就是真，知道吗？那就真了。所以人家骂你，我不骂你，全是假的，你就对他真了，那就是法，就是法的表现，那就是孤独缘，那就是释迦牟尼在里面说法，那就是持续跟孤独缘长者同时在听法，啊，所以持续跟的与大比丘尊前二，就是持续跟孤独缘是叫啊，这个佛陀有六成就嘛，性成就、识成就、足成就，啊，这个地方成就，就是地方去成就，叫去成就，去啊去啊去成就，还有一个呢众成就，叫六成就，啊，这个六众成就是1250人住，起1250人住。从这个字义上来讲，1250人住，一千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带禅师弟子1250人住。这1250人住，我们在念经的时候的，像这个《金刚经》啦，啊，这个《楞严经》啦，或者是什么经典什么经典，很多经典讲的1250人住，很多很多，啊，十八弟子，啊，我们看了十八弟子大阿罗汉都是。啊，阿弥陀经里面有这个啊，这个18个弟子，啊，16尊者，啊，这是佛陀的禅师弟子，佛陀走到哪里，跟到哪个地方。那么说这个啊，这是从字义上来讲，这一千是啊，迦舍尊者三迦奢啊，带了1000个人。啊，这个舍利弗跟摩金莲带来了200个人，啊，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带来了50个人，所以1250人住啊，这是大阿罗汉，大就是大阿罗汉，那是不是还有小阿罗汉呢？你听听，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人家都叫他叫大阿罗汉，大阿罗汉就是说大就是究竟的意思，大就是大乘。大乘的意思，小就是小阿罗汉，小阿罗汉就在空里面，他是不出来的，大阿罗汉才会出来，啊，他1250人住，那说这个是字义，那说他这个显义的话，还有另外的意思，一千是代表一真法界，表示佛陀的一心，叫一千，200是代表圣义地跟属义地。圣义地跟属义地，一心分二相，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为一心，他叫一心，他说文殊跟普贤叫二义，就是说二义呢，就是说一个是讲般若智慧，一个是讲啊普贤行愿，普贤行愿跟文殊菩萨，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福德，就叫皈依佛两主真，福德跟智慧，因为一个叫圣义地，一个叫属义地，圣义地跟佛跟这个佛陀般若相应，跟实相相应，属义地是跟众生相应，而圣义地、属义地这一念的话是心，而是心分生属二地，生属二地下跟佛相应，下跟众生相应啊。不二的时候叫生属二地，生属二地，而万事分成二相，一个是相，一个是 一个是心，叫心相不二。比如说有桌子就有木头，木头为圣一地，桌子为俗一地。他说桌子跟木头叫二地，叫二地。二什么叫二？就是分成两个东西，但是呢地实际上它又是一个东西，一一而二，非一非二。你不能说桌子是木头，要桌子是木头，那个贴桌子它肯定不是木头。你不能说木头是桌子，要木头是桌子的话，他说这个，那说那外面树应该也是桌子的，为什么它不叫桌子呢？是吧？所以呢，它就是两个东西的，但是呢，它又不离。然后桌子就是，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桌子不异木头，木头不异桌子，桌子就是木头，木头就是桌子，是一的。就是说，互相不异不异，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呢，这叫二谛，五识，五识人住，五识就是五十位的意思。他说整个的法界分成五十位，就是我们在这个法界里面，这是法界叫五十位华藏世界，我们都在华藏世界里面。华藏世界五十位，我们与妄想无明分别执着不了解华藏世界啊，就像树的影子看作树一样啊，就像我们仰望着阳光一样，这个阳光就是华藏世界。那我们的受阳光的人呢，是在受，就知道是阳光，可是我不是阳光，是的，就是说阳光在我看到的阳光在我心中，但是呢，我跟阳光合一不了。但是太阳跟阳光是合一的，太阳跟光是合一的。如果我们跟太阳光合一的时候，那就是华藏世界。他说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色，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他说对立的，是对立的。如果你把你的对立去掉的时候呢，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自己。所以呢，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印到我眼耳鼻色身意，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实，就像虚的影子一样，虚的影子仰望着世界，却不知道呢，你这一念这个影子的这个念头啊，是在就像影子看着大树一样，影子看着大树，就是大树是影子，然后影子你仰望着大树，却不知道呢，这个影子从大树里面生出来的。如果没有树，根本没有影子，也就是没有华藏世界，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就不存在我。有一句话就是说，物质决定于精神，就是说，如果没有物质的话，根本没有我存在。至于我跟物质啊，是同时显现的，是同时，就是没有世界就没有我，对吗？就是太阳光在转的时候，太阳光在转的时候，所以那个影子也在转，是不是？那中午的时候，那个影子就很小，到西边，你的影子往灯边射。如果太阳在灯边的时候，你影子往西边射，所以呢，那影子倒在转。就像你呢，从灯边到南边，从西边在北边，一会到南昌，一会到北京，一会到天津，到处跑。到处跑的时候，好比影子在转。如果这个影子当时都是不离开树的，并且都是当下的，就如果没有这个树，没有灯南西北的，也没有你灯南西北跑。所以你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地方自设下来的，对吧？你在西边一定是西边紫色，你在南边一定是南面紫色，你在北边一定北边紫色，灯面紫色。那么说它是自设下来，不是你跑过去的，它没有一个这边灯也往那边跑。你说影子会自己会往那边跑吗？它只有太阳照着这个树才有影，太阳在转的时候影子才会转，影子转。如果太阳不转，影子是不会转的。所以你跑到那边去，必须要太阳跟着你同时的。因为太阳不同时，你是跑不过去的。因为没有影子，到那边就没有影，太阳不转，没有影子啊，你怎么过去呢？所以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影子过来的。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影子，你是一个影子，你是不存在的，你是没有的，影子它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所以大家都在华藏世界。那华藏世界里面分成它有五十个次第，五十个次第。然后说五十个次第什么，哪些次第呢？第一个是性味，就是说有影子必有树，是不是？只要有影子肯定就有树，那个就叫做佛性。就是每个尊生呢，虽然东南西北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佛性，但是呢你现在知道，只要有我在，肯定就有树在，因为没有树就没有影子啊。有影子，今天我在，树就一定有。所以呢，那个树就好比是佛性，知道吗？华藏世界 那个真正的我在哪里呢？就是那个佛性。那你说有我就有真我存在，有这个假我就有真我存在。哦，原来我就是那个虚的影子，那肯定有数存在了，叫佛性。这个叫什么？叫信位。信位，相信的信叫信位。信位呢里面也分除，你比例来讲这个理智即佛啊，明智即佛啊，观察即佛啊，也就是说，要说您能知道了这个，哦，原来我看到这个世界肯定是有影子，复现一定存在的。要说这个复现存在，你在没有知道之前，你就有了，知道吗？你现在悟到的是三世，就是说这个复现呢，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它就应该存在的，不是我今天知道以后才有的，是我不知道之前就应该有了。是吧？这个我不知道之前的那个有叫什么？叫理即佛，叫理即佛。理呢，就是说理上本来具足的意思。那么呢，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有父母，你从小没有父母，但是呢，理上是有父母，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跑出来啊！哪有无缘无故的跑一个人出来呢？就是没有种瓜，你就说这个从一个西瓜接下来了，看看没有种种子，这个有可能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哦，原来理上本来具足。叫理即佛。后面呢，听常护法师讲了以后呢，哎，我了解了，我有一个佛性了。这个佛性叫明智即佛，明智即佛，就听到这个名字了，我知道我有佛性了，我皈依三宝了。所以你皈依的时候，真的叫明智皈依，知道吗？明智皈依。哎，你有没有看过佛？哎，你突然悟到这个道理了，叫明智即佛。然后你不停地在这个世界，所有都是影子，你看到所有都是影子，你就观察观察观察，这个叫什么呢？叫观察即佛，不断地观察你的佛性，不断地观察你的佛性，叫观察即佛。然后呢，观察慢慢地观察，后面呢到相似即佛，然后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有相似清净，或者解脱，叫做解脱，叫做呢相似即佛。然后呢，慢慢地去修正，你有阿弥陀佛修正，叫分正即佛。去念阿弥陀佛叫究竟即佛，还是这个叫信位，叫信位文殊啊，就是文殊菩萨。就了解你的有自信，那个就叫文殊，叫文殊，就是皈依三宝，了解名字即佛。你知道自己有个佛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叫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什么呢？就叫做呢抽身婴儿，抽身婴儿，就是刚刚成。爸爸妈妈肚子里面出来了，知道吗？一起呢闷在骨里面，就说一起不知道啊，我有没有复性？你看那个小猪小狗，他知道自己有复性吗？是吧？你的爸爸妈妈他知道有复性吗？他念阿弥陀佛，你有复性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念这个名字，名字不是要离上通，才名字即佛。所有的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尊生都具备佛性的。但是呢，他不知道，不知道，名字都没听说过。就是说，我们知道了有复性叫名字即佛，不是写个字叫名字，是吧？你有复性呢，那他们不一定知道。那猪、小鸡，或者说 bug 或者烟雾，你要复性，复性，他也跟你讲复性，复性。你有复性，他也跟你讲你有复性。那我有复性，他就我有复性，他就这样讲。问的是什么意思，他也跟你说什么意思，因为他就叫 bug 修饰。所以你问你爸爸你有复性，他说你有，我有复性吗？他也会这样问。他说复性是什么东西，他找不清楚。所以你必须要把理上搞通明了的叫明智即佛，不明了还不叫明智即佛，知道吗？所以皈依三宝要深信自己有复性，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知道吗？你了解你有复性，就脱离三界，你就可以脱离苦海了，生生不堕地狱无鬼畜生。就是你知道了，通过这个理智即佛，你明了了复性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个瞬间三界这个地狱道恶鬼道出生了，你远远不会出。那为什么还出了呢？就因为他还没有明了，知道吗？不是说你听到了这个名字，而是你明了了这个名字，这个叫做名字，懂吗？所以像不到地狱恶鬼出生，说简单非常简单，他说说难亦难。就是说世界有多少人都不知道自己有佛性，你走到大街上问问你有佛性你知道吗？问问，不信你到大街上问问。所以问这个话的人棍子也很大的，知道吗？所以大街上不要让你有阿弥陀佛，你告诉他你有佛性你知道吗？ 你告诉你爸爸，你有父亲你知道吗？你告诉你的仇人，你有父亲你知道吗？你爱的人，你有父亲你知道吗？或者外面大街上所有的老百姓，你问他，你有父亲你知道吗？人家说你是不是疯了，是吧？到处问这个话，也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就是说这个叫做文殊，我们拜文殊菩萨不如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了这件事情，知道了你有佛性，名字即佛，观察佛，或者是相应跟佛相应，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然后分证，然后你阿弥陀佛。他说这样的就是文殊，这就是文殊，文殊菩萨，知道吗？你天天拜文殊菩萨，不如知道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就叫文殊菩萨，也叫抽身婴儿，就是说你已经出生了，你真正是个佛子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告诉别人，我是佛的弟子，我是信徒，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信徒，你皈依都是假的，皈依都是假的，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父性，你皈什么依啊，皈谁啊，你皈的是人，皈的是木头，根本没有皈依你的法性啊。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个呢叫做行为诸位跟回向，行为诸位回向位，就是诸位行为回向位，应该这样。诸是佛是诸，行是佛是行，相是佛是，这叫发愿。发愿，那这个三位呢也叫依止，依止的意思。他说我皈依三宝，依止，我要发愿，在佛面前跪在那段皈依三宝发愿。这个法愿呢，就是这个三个呢，也可以说呢，叫做夫人，前面叫做信人，相信的信叫信人，就是说在这个茫茫大海之中能够信自己有佛性，这也是一种忍的一个，没有忍的话你不会去信他，无缘无故的去信佛性干嘛啊？你证明多利多好啊，但是你能够信叫信人，信人哦，不是啊，叫佛啊，佛人，佛啊，佛住的佛叫佛人。他说信位诸位回向位啊，信位就是后面是诸位，行位回向位叫普贤位啊，普贤菩萨位啊，也叫贤位菩萨啊，修开始修行啊，就是住，就是对一切法生般若空性的思想，而对一切法生佛性心想，就是说你对一切法生这是心里面，虽然我没有正道心，但是我知道是心，或者说一切法住佛位，就是说我住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一切法依止于阿弥陀佛，是佛陀的光明，是佛陀的功德，是佛陀的愿力，是佛陀的慈悲显现出来的世界，你就依佛而住，依佛而行，断什么呢？断你的无明，断你的分别，断你的执着，就是说断是什么都是我的，然后你烦恼是我的，这个人是我的，身体是我的，世界是我的，这个所有都是我，一个我执，有我执，就是破这个我执，然后呢破法执，对法的执着，把我交给阿弥陀佛，把法也交给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我们依赖于阿弥陀佛可以付诸烦恼，让我们烦恼不要现行，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叫信人，就是信，然后念阿弥陀佛叫佛人，付诸的佛叫佛人。他说这个复回向，就是信复信，而这复住复行复回向，复住就是觉聚，复行叫觉行啊，复回向叫觉悟回向，回向是变法界，变法界。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这样的，继续跟变法界同一体性，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情况下认为我们跟他们是脱离开了，哎，我悟了你没有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所悟的这个理真这个理啊，跟一切事是相应的，所以看一切尊生如同见到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同一体性，相是同一体相，性是同一体性，因为他的佛性过的佛性是一不是二，他的世界过的世界是一不是二，那么说是一直在一个相上，所以我应该把我的功德是变往法界。为什么叫回向呢？为什么要回向功德？回向有三种回向，一种回向叫因位回向，一种叫道位回向，一种叫果位回向。什么叫因位回向呢？什么叫因位回向？就是把功德回向给儿子啊、孙子啊，给回向，本来是具足回向的，就是这种回向有没有用呢？有用，这叫辗转回向， 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太阳晒在我的镜子上面，然后我的镜子呢又晒在别人身上，它完全可以有回向的能量，但是呢长来长出的这个功德就越来越小了。那我说这个叫做因为回向，因为回向的功德是非常小的，那对于愚痴的人，对于情执的人，那种喜欢搞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啊，我回向给儿子啊，我念佛啊，我回向儿子啊，啊，回向孙子啊，回向爸爸妈妈的健康啊，这样的回向都叫因为回向，因为回向也是有用的，但是功德非常小，啊，非常小。那我说第二个道位回向，道位回向叫普贤行愿了。把你的一念功德遍满十方，遍满十方，念念功德遍满十方。我们要修普贤行愿，就是去年讲过的啊。这个把功德在你回向十方的时候，为什么能回向？因为这一念本来是十方的，我们要回向十方。为什么要回向十方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十方呢。回向十方就是回向实相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实相，因为我们跟它对立了。在你回向十方的时候，正好是你归向十方，因为你所做的这个善法就是你的心，然后但是你的心跟世界对立了，世界对立了，我要变往十方世界，那我的心又突然的变往十方，那正好是到实相里面住，就像桌子一样，桌子跟木头它不是对立的，它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现在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桌子这个胶里面呢，说我有木头啊，你不承认那个胶是木头，就承认你这个胶是木头。然后呢我想给功德给你，还跟他打招呼，哎，我给木头给你，其实他都具足，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木头，好啊你给我啊，你呢所以两个搞来搞就好像你给我我给你，搞得不亦乐乎了。其实啊两个都是具足的。那么说你现在把这个木头呢回向到四个角底下上面的，因为这四个角和上面全是木头，全是木头，本来就是木头。那你现在呢回向给发界的时候，正好是你放下我执，放下我执，把我执全放下来归向于实相，那就可以解脱，知道吗？所以念念回向十方，把你所有的功德念念回向十方，正好跟普贤行愿道位相应，道位相应。那第三种回向叫果位回向，果位回向你不需要离回向的，不需要离回向，你说到一切善法都是祝福回向，知道吗？我今天跟你讲法，所有的法都是释放住我心里面心性来带着我一念，所以我相信这一念是自然大十方，十方在一念，所以我这一念就是果位回向，知道吗？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释放祝福的果德回向过来了，不需要你再回向了，因为他过来回向你，只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回向你，你要到西方，他就直接把你领到西方。你有什么任何愿望，在你念阿弥陀佛，他的回向都可以满足你的愿，是不是？我坐火车，我要到北京，他就给我送到北京，并且这个火车可以无量化身，然后每个众生都上一个火车，并且每个众生都化出无量个火车出来。因为一个火车一个火车，大家坐上火车以后呢，每个人呢那火车一登的时候遍满十方啊，有的人要到东方去，有人到南方去，到北方去，这一个火车可以画无量无边个火车，就一个人一个心一个世界，它画出无量个世界出来，就在一个世界里画出无量个世界出来，则满你的愿望。所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就直接到十方，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如果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不如到西方，因为西方是四方瞬间全部通达，所以呢就是说叫果位回向。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事实上要不要回向呢？告诉你，它本来就是回向，本来就是佛陀第二次愿回向啊，什么功果，他的功德回向过来了，就是说不随彼愿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回向。那你放生要不要回向？你做三生念经要不要回向？如果一个明了的人不需要回向，那本来就是佛心吗？这是最究竟的回向啊。什么叫回向？回小向大，是为回向。你了解这一念是小，然后一小回向小分别心，这不叫真回向。他说一小回向大，就是说了解你这一善法充满变法界，充满变法界。那么说他就讲，你心里面虽然嘴巴上没有说回向，其实你心里面已经回向了， 你心里面已经回向遍满，这一念本来就是十方吗？十方在一念，一念在十方，所以我念念都在回向心里面，是回向心是佛陀早已成就，因为法界里面本来就有回向功德，整个法界都有回向功德，你们不知道而已，在我们因地上也有自然回向的体，你心到哪个地方它就到哪。比例来讲，你皈依了我以后，皈依了，你皈依了禅佛，你皈依了禅佛，让我修行就要分一部分给你，是吧？那你的修行要给一份给我，是吧？那我修行力量比较强大，那么说我也会照顾到你们，因为不然你讲的，这样我心里看了一眼，因为我对你是慈悲的嘛，我对你是善心嘛，我对你是特别爱护的嘛，我没有任何恶心啊。那么说我有善心，我是回向十方，我具足普贤行愿了，所以我一切功德都遍满十方，所有对跟我有缘的人他自然会有你接受。不然的话你要为什么要去拜一个清净的师父啊，拜一个大德啊，拜他为师呢？因为他身上具足了一种慈悲喜舍的一种力量，他对尊生是真正慈爱的心，他一定有力量回向给你。同时呢，你做功德也回向，也回向过来，比如说别人呢，你做四份功德，有三份功德是给我的，还有一份功德给你爸爸妈妈的，还有六份功德是你自己的，你不需要回向，自然到你身上去，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心到哪个地方就回向哪的。如果你了解这一念遍满十方世界，所有诸佛面前，所有佛头里面，所有诸佛面前，所有众生面前，只要你充满了慈悲心舍，对一切众生充满慈悲心舍，不嫉妒，不嗔恨，不嫉妒他，不嗔恨他，就是说这个常常慈悲心舍，你常常修这个心就可以了。你对蚂蚁蚊虫，你都有一个爱心给他，然后你所有的修行的功德自然会搭上于他。为什么呢？你对他的慈是真实的，对他慈悲是真实的，你心到哪个地方，你的功德就会到哪个地方，相信吗？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所做的念佛啊，做善事，一切功德谁说你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所以我常讲阿弥陀无量观了，无量寿无量大悲啊，就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相信这里面无量的诸佛，无量的国土，无量的尊身尽在其中，一念十方，十方在一念之中，我在这里面诚心去做，呈现一念，我相信遍满十方，我心量就大了，心量大了，你的所有的功德自然而然的遍满十方，因为你功德大，你的心念大，慈悲心舍，包容心大，你的功德自然会感召于十方，自然回向，这叫果位回向。把果位先得到，为什么先要明心净性然后修行呢？因为你明心净性了解净虚空变法的一切空性，那空性能容纳一切尊生，你了解空性的思想跟十法界完全相应，这是所作功德跟空是一样大的，既然跟空一样大，跟十方尊生是相应的，所以这个人做的每一件功德所有尊生都得利益，都得利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普贤行愿呢？为什么要念普贤行愿呢？如果你念普贤行愿，心量就越来越大，知道吗？所以大家去年我们讲的普贤行愿，不知道大家发现念了没有，就是说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念，就是说要念一念这个普贤行愿，是帮我们心量打大。那你正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念阿弥陀佛，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有利益，知道吗？你在念阿弥陀佛，你爸爸妈妈在地狱底下都能闻到。如果你心中嫉妒嗔恨分别，然后没有菩提心，念阿弥陀佛就自己听得到，因为念阿弥陀佛不能遍满十方了，你对阿弥陀佛怀疑呀，阿弥陀佛果有没有得到，般若智慧有没有开，又没有明心见性，那你就是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六个字，所以呢，你就能得到自己一点利益，连师父也得不到利益，能造恶业，师父跟你还一起下地狱就麻烦了。就是说因为你分别心嘛，起舍心嘛，你没有这个慈悲喜舍心嘛，所以闻到法。那么说我们自己没有明心见性，也不知道法界，我们多念普贤行愿，因为普贤行愿的很多的文字，就变法界啊，进虚空界进这个法界界进，这个众生界进，众生业进，烦恼进，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呢？那说这些话导致于我们意识往那边没想，知道吗？就是说你讲，就是说虚空，我心里这个虚空，我讲狗屎，你心里这个狗屎出来了，是吧？我讲恨，你心里面都有恨出来了。我讲爱，心里这个爱出来。我讲虚空，你心里一个虚空出来。我讲功德，你功德出来，是吧？我说你是个坏蛋， 会什么样？我明天就不来了，是不是？所以师父说我是坏蛋，就是心里马上就有嗔恨念出来。所以普贤行愿品你念一遍，心就会随着普贤行愿一起打开，知道吗？所以讲快乐的事大家都开心，讲烦恼的事情大家都烦恼。所以一定要认识到经典它是一种诱导，般若诱导。阿弥陀佛。